因为以前的我，我会一直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几岁要做什么事，我认为对的人的条件是什么，就会导致就是你会太想要跟着你写的剧本走。
哦，鸡皮疙瘩，
有没有？嗯，我是讲真的，就是 like 我剧本写说我三十岁要结婚，我就是三十岁要结婚。
这导演好可怕哦！这导演，
我要找180以上的，我就是要180以上的。所以，就是你会太希望跟着你自己的剧本走，嗯，导致你会看不到其他的东西。哇哦！
现在的你是一个人吗？在这一刻，无论你是悲伤、愤怒还是喜悦，你都不是一个人。在这空间里，有我们陪着你。欢迎来到莫颖文的 Honest Hou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莫颖文的 Honest Hour。Let's talk about love。我们这一集呢，会是谁呢？又是我们的，
是我
又是我们的热情实验室的 Passion。
Hello， 今天来聊啥呢？
是你，
又是我，
又是你。没有，我只是觉得 Passion 很好聊。而且比我们平时在吃早餐的时候还好聊。
对，
因为以前呢、啊，主持 Honest Hour 的时候，我都好像要背负着一个主持人的身份，有没有？
他现在把那个重担给我一起，我觉得压力好大。
这有点是我们两个 share。
Yeah.
然后你也会发问问题，有时候你也会觉得那 Christina 你觉得什么
什么？而且我觉得我可以代表就是粉丝们跟这二三十岁的女性代表来去探索一些 Christina 过去谈恋爱她的一些经验谈，
对，所以才叫 Let's Talk About Love 嘛。
Yeah.
我觉得 Love 是个很大的议题，那我们这一季我们就来 focus 在 Talk About Love。 大家想要 Passion 继续回来吗？如果大家喜欢看 Passion 继续回来，要在下面留言。
如果没有，我还是会回来，甩不掉我。
那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主题勒？就是我们前几天
麦克风给你，
我们在讨论的，谢谢你。我们在讨论的，我忘记怎么唱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感觉很重要，
一定要合这一段，逼他。
对，就是我们前几天其实有发现说 ，Dcard 还有一些论坛的文章里面，大家最近好像很喜欢讨论什么是对的人。到底什么是对的人？
到底什么是对的人
？I don't know。我活了三十几年，我还在探索什么是对的人。
而且很多结婚了的人，我觉得不是只是没结婚的人，很多结婚的人都会聊说，所以什么是对的人
？Yeah， 什么是对的人？那 OK， 我应该是说“对的人”的这几个字，我觉得它其实是来自于条件吗？应该是说我们太习惯把我们的对象去把它条件化，
对，
对不对？嗯，那到底对你来说什么是对的人？
这个年代好像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很常到最后都会有一个结论，就是让你舒服的人，让你感觉很舒服，相处很舒服的人，条件不条件加在一起，最后好像这一代年轻人觉得让我相处起来很舒服的
人。你说的年轻人是几岁？
二三十岁
，OK，
呀、
yeah. ，我有二毛说年轻，
呀、yeah, ，二三十岁，不然你觉得嘞？就对你来说，
我觉得其实
一句话解释对的人，
我觉得对，就像你讲的，我觉得现在的年龄差距其实有点大，可能二十出头到二十七八，我觉得他们认为的对的人就是你讲的、舒服自在，感觉好、
哦，所以你觉得不是？
我觉得不是
更多，
对我觉得是更多。二十八九到 maybe 33、34，我觉得会经历几年，是我非常需要他有必备的条件。
Yeah.
这就是我们在 Dcard 上看到的嘛。
对，
现在年轻人会开出一些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的条件，
例如说薪水、有车有房，
有车有房，或者是薪水必须要是多少以上。
对，
但是我觉得又到了像比如说我这两年34、35之后，我觉得我对于对的人又有另外一种看法，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看年纪。
那你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吗？
有
，OK， 你是从几岁开始经历这个阶段，然后谈了多少感情？
经纪，那也不是经纪人，那个主持人，主持人
交棒，
主持人上身，这位小姐 ，OK， 好好先讲我，好不好？先讲我， 我15岁开始谈第一次的恋爱，那时候是高中，那个时候15、16、17那几年，我觉得我都处在一个啊开心就好，年轻嘛，你会管什么条件，管什么，
对，
大家一起玩开心就好。而且那个时候，其实你真的懂什么是爱吗？好像也不太懂，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社群媒体让你有一个什么形象，应该是在一个什么法国铁塔前面转圈圈，
对对对
呀， yeah, 那时候没有这个形象，
没有。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十几岁的爱情给我的感觉很像就是开心就好，觉得慢慢的到大学之后，我就开始慢慢去想说 OK 那条件是什么。
那时候你打工了吗？我记得你有打过不止一个工。
有我15岁就开始打工了，所以我觉得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打工，
就很社会化。
对，但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个所谓的条件，因为我以前啊，你不认识以前的我，
对，
以前的我我觉得有点可怕，就是我是个非常需要清楚规划一切的人，跟我现在的我很不一样。
Oh, yeah.
对不对？我现在的我，你会觉得我比较 free 一点。
对。
但是以前的我，尤其是20出头的我，我觉得我是有某一种很强的控制欲对于我自己，所以我需要知道大学我要读什么科系，我要几岁毕业，我要做什么工作，我要几岁结婚，我要几岁生小孩。
对。
对我来说都有个很清楚的蓝图，也包含了我对我另外一半的条件。所以我觉得前20几。的那几年我是非常觉得我知道我要什么样子的条件，比如说我需要他一定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我希望他不要太矮，可能不
要几公分
不直屁啊
要几公分
180以上
OK 好
以前啦、yeah. 以前180以上，然后觉得他必须要是会讲中文会讲英文的，因为有时候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有时候我的英文不太好，就是我需要他是可以自由切换，就是我觉得我以前有很多这些条件，
对，
尤其是在经济能力上。
那你找到这些条件都打了勾之后的这些对象，最后分手的原因跟你原本的想象跟过程，
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姐姐也算是就是伤痕累累的一个过往。
我们翻出那个媒体报道，开玩笑，
就是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些感情，其实让我很清楚的知道。你干嘛一直看摄影师？
摄影师一直笑，摄影师狂笑，他被我逗得很乐。
我觉得过去的这些感情让我慢慢的越来越知道，哦，原来 maybe 以前我 search 的人的方向是错的，所以那些条件
用血泪换来的。
对。可是我真心的觉得，以前我曾经认为，或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他们认为所谓的条件，不一定，我不是说百分百，但是不一定是可以真正造成他们快乐的原因。
哦，完全理解，因为你走过，觉得说那些条件打勾勾之后，跟快乐好像不是等号。
不一定成对比。但是呢，我觉得经历那些感情最好的地方，就是你会慢慢慢慢的知道我不要什么，然后你就会慢慢慢慢开始有一个逻辑，知道我要什么。然后当你知道我要什么之后，你就可以慢慢在你的头脑中规划你对你来说对的人是什么，
什么是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很多我们在从小或社群媒体看到都会觉得说 OK 我要先说我要什么，比如说我要什么样的生活，我要什么的工作，我要什么样的对象，但其实我们今天好像想聊的是一个反过来的步骤，是先确认说你不要什么，
你不要什么，
先从删去法，剩下的东西可能已经满足你八成，就是八二法则。这八成里面，比如说有白色的鱼、黑色的鱼跟彩色的鱼，你不一定要永远找彩色的鱼，因为你最后就剩两成了。所以其实可以找到黑白的鱼，
黑白
可是你很满意的鱼。
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绝对，但是我觉得在台湾啊，亚洲文化，我们好像对的人这个条件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会去在意到底什么是对的人？比如说亚洲文化里面是不是很常讲到门当户对？
对，
到底什么是门当户对？门当户对就是对的人吗？
但其实我觉得门当户对这个
有它的道理。
对，我想要讲就有它的道理，因为其实我跟很多创业老板们聊，就是我觉得不管是他家世背景怎么样，只要是你有一定的生活的习惯之后，如果你的另外一半他的生活习惯，因为他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他的背景，跟你差太多，其实 真的相处起来
很
辛苦，
是
很
困难的。
所以这个门当户对，小时候尤其看一些剧啊，什么麻雀变凤凰，
哦、Anne Hathaway，
yeah， 就是演的好像是说女生这样拍，然后怎样怎样。可是越长大，其实像我到三十岁，我其实觉得他有故中道理，
是，
只是说这个确实些条件是来自于家长给我们的。但是身为一个，因为我是已婚的少女，我觉得已婚的人，对已婚的少女，我觉得能够分享的点就在于说，可以理解为什么爸妈会希望女儿，比如说怎样的条件算嫁得好，
因为对他们来说，那才是安全感，
yeah。
有稳定的生活品质。
像陈乔治说，如果我们生女儿的话，这个女生要先结了婚才能开始约会。
哈，
就你完全能够理解，就是爸爸很
乔治当你的女儿好菜，
对
我不要当你的女儿。
所以我觉得能够想象说，如果我们是生了小孩，我当然希望他有某一个条件会比较安心。
是，
所以我觉得越长大越可以理解这个，不过不代表说这个有了这些条件就一定他是好的。
对，
有反过来的各种。
而且其实我现在思考了一下，我觉得门当户对是有它的必要，对不对？就像你讲的，我们说生活条件这个好了，生活习惯，
对，
你总不可能说两个 天差地远的生活习惯或生活圈的人放在一起，的确会有很大的磨合。所以门当户对固然重要，但是以前的人好像忘记了心灵上的门当户对也很重要。
对，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除了这个之外的心态还有心理健康，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家庭成长背景，我觉得超重要。
哦，很重要。
我觉得约会越多人，所以我其实非常鼓励就是
多约会。
对，
是不是
说
真的？陈乔治什么女儿结了婚才可以约会啊？你要害死你女儿啊！
真的超级鼓励大家多约会，是你真的要透过不断的约会。我身为一个用 Excel 交男友的男人的女人，
好奇怪哦。
我其实有一个，就是
我知道你有个
节目，对，都有讲，就是我有一个 Excel 表，然后我写出来我要的条件是什么，优缺点，然后最后有个结论。因为我是双鱼座，所以是一个恋爱脑，所以我要避免这件事情发生的状况，就是让自己理智起来。我现在回去看那个表，都很明确知道说 ，OK， 他条件再好，条件多好。我最后没有选他，真的就像你讲，是我们的心态、心智不是 match 的。
欸，我觉得你很屌欸，就是你是双鱼座，所以你知道你自己有恋爱脑。
我的缺点是这个。
对，但是你会用 Excel 表去强迫自己去理智。
对，
我是有一个理智的头脑，觉得我应该要理智，我知道我会理智，但是我恋爱起来是恋爱脑的。百分百恋爱脑，我恋爱是会变笨蛋的那一种。
我把这个 Excel 表传承给你。
对
对，因为就经历过这一切，就会更知道说，其实条件之外，心态上的门当户对很重要。所以大家都会开玩笑说，哎，陈乔治是最后一个，他为什么胜出？
要陈乔治很强，好不好？帮我朋友讲一下话。
那你觉得说，
是个笨蛋，
就是你之前有约会这么多的过去几个的对象，
是
那有这个故事是，你知道，可能条件很好，但最后，
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以前的我会一直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几岁要做什么事，我认为对的人的条件是什么，就会导致就是你会太想要跟着你写的剧本走。
哦，鸡皮疙瘩。
有没有？我是讲真的，就是你会太希望，尤其是像我金牛座这样的个性，死心塌地，我就是要照着我的剧本走啊。like 我剧本写说我三十岁要结婚，我就是三十岁要结婚。
这导演好可怕哦，这导演，
我要找180以上的，我就是要180以上的。所以就是你会太希望跟着你自己的剧本走，导致你会看不到其他的东西。
哇哦，
你就会忘记了其实感情是需要感受。为什么叫感情？ Hello， 其实你要去感受，你就会忘记了。所以我觉得曾经的我是因为太希望向着某个剧本走，而忘记其实这些看似门当户对、看似我想要的条件背后不一定是可以让我快乐的。然后你就会开始看不见那些警号，看不见那些 red flag。只为了，哦，我要照着我的剧本走。
你可以讲一下 red flag 吗？因为我觉得这蛮像一个西方的讲法。那这个是不是
red flag 的中文叫啥？
它就是比较像是红色的警讯，你把它想象成噔噔噔这样，
对，
对，你觉得，但那是对的是，
当当当当哦，当当，对，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什么？然后你怎么发掘的？
我觉得以前的我，我列的条件很多都是一些很硬式的条件，比如说经济独立的条件，一定要有，一定要能中英切换的条件。很奇怪，
前面是在找主持人吗？百灵果，我们来 Q 一下百灵果。
然后一定要，比如说，就是我的条件都很硬式，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也比较软式的条件是什么？比如说，我需要一个可以聆听我的人，我需要一个可以理解我的人，或是同理我的人。这些所谓的软式的条件是我以前没有想过的。所以在以前的感情里面，我只会一昧的去 focus 在他好的，我认为好的，但是我却看不见不好的地方。比如说，我没有被聆听到。我没有被陪伴到，等等等的这些，我就会忽略它。对 ，red flags 是一个警讯，就像你讲的，就是可能宇宙在对着你发出那个的那个声音，对，但是你却选择不看见他们，
因为你有你
的
剧本，
剧本啊，
然后你有你的条件，你不能换女男主角，因为这样你的电影就演不完。
对啊，不行啊，
重拍，
必须要同一个啊。
我觉得这举例超好，就是。拍电影，你觉得他一定要怎么样的剧本，怎样男主角？因为你如果不要这样拍了，你要重新再找演员，
很难欸，
重新再写剧本，
欸，
对不对？
对啊， wow，没有剧本都同一个，我的剧本都是同一个，那，只是我要找人来 fit 我的剧本。
OK， 那什么状况下你决定说你不要剧本了？你覺
得
你的對
的我觉
得
真的是前几年，我觉得真的是前几年，就是如果有 follow Honest Hour 的观众，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前几年我觉得我面临了蛮大的一个低潮。我觉得就是在那样子的低潮里，我发现你自己认为的好不一定是最好的，或是别人认为的好，别人社会眼光或者是长辈们认为的好不一定是最好的，我才慢慢的去发现说 OK， 这些是我不要的，那我要的是什么，我重视的是什么，什么东西是让我快乐的。
所以你其实也是从一个伤痛中，
你完全变一个主持人，你好屌，
哦，对，我突然想到，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听众会很想知道的，尤其我刚刚就在想，如果我是听众，会觉得说漂亮成功的女演员，然后已经是人生胜利组，但他都遇到这样的状况，
哪来的人生胜利组啊？
就我说以一个听众的角度，学会说谢谢。
哦，谢谢。
好，这个听众的角度就觉得说这是很
谢谢
一个人生胜利组的角色。那最后他其实也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是不是不代表说我们看到的就是百分之百？
当然，当然啊，
对对，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大家需要知道，你看到的绝对不是百分百。对不对？就是不管是在社群媒体上看到的，还是电视上看到的，甚至是你身边朋友你所看到的，都绝对不会是百分百。那为什么要有这种我认为别人的都比较好呢？
对，而且我觉得最明显的是，越不熟的人，你会对他越多的想象；越熟的，你会知道他的起起落落，所以这一集我觉得会为什么会想要这样问这些问题，所以大家对于你看到多数是一个这样子的很完美的想象，可是其实你也经历过。那如果现在正在经历过这样的男生女生，他可能还很 struggle 找到对的人，我觉得他可能会很有启发，所以我才想要问。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什么是对的人，对不对？我的对的人不一定是你的对的人，
这一点很棒。
社会认同的对的人跟父母认为的对的人也不一定是适合你的对的人。
那这样子是不是很再讲一个点，就是我们其实很不适合去评论你，比如说今天你跟我分享你的对象怎么样，然后大家都会给一个意见说但是他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因为我会用我的想法去加注在你给我的故事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是不是要比较少做这件事情，
去批评吗？你的意思？对啊，因为你根本你不是感情里面的那个人，你怎么知道真实状态是什么？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这几年在学习的，就是我们很常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包含我自己，我们太容易去评论别人的对与错，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事情的全貌，你如何去评论对与错？对吧？
对。
那讲回到对的人这件事情上，我觉得 只有你自己知道适不适合，只有你自己知道对或不对。嗯，在讲我的对的人的条件之前，我想换你咯，我想听听看我想听听看你认为对的人是什么，还有你的对的人的这个你是怎么样去筛选所谓的对的人这件事情。
以前的我跟你超像，我以前的男朋友就是有一个条件是眼睛要很大，鼻子要很挺，然后180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我跟你讲，我以前多瞎，我15、16岁的时候开始交男朋友，然后我第一任跟第二任男朋友好像是第一任当天分手，然后第二任在一起，就国中的时候。
Oh, OK OK。
然后因为国中我有一个男朋友就是抽烟，然后他被就是教官说你一定要剃平头。
坏学生。
不是我抽，他抽。
对，我说你
来。对，我就以前、那个、我以前是小坏女生，小太妹。
哎呦，
国中的时候，然后那一任男朋友当天被剃了平头，就跟他分手了。所以我想要讲的是，我经历过非常智障、幼稚，然后完全搞不懂，就是国中的状态。
你就是你跟人家分手，是因为他被剃了
平
头，你觉得不帅了。
小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爱，小时候我只是觉得相处好玩，帅帅的，嗯，酷酷的，
我要跟你在一起。
对，以前我真的是不懂，是真的到后来前几任让我非常的受伤。嗯，我有认识在一起两个月，然后就突然跟我说分手，我完全
两个月
没有预警。
你说小时候还是长大
后？就是到前两个男朋友之前，嗯，对，就是有遇到这样的状况，我才更发现是说，我这个过程找到对的人的过程是我妈教我的。我妈就说：“没，你一定要就是真的很认真跟自己相处一年、半年或一年，然后这一年去了解跟自己相处，知道你要的是什么。”
猪妈怎么那么有
智慧，对不对？然后我真的听了她做这件事，所以我才在这半年去开发了我的 Excel 表单。才讲到这件事才更厘清是说我觉得我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完全觉得可以有条件。其实我是这一派是觉得你可以有你想要的条件，然后这个条件可能包含你觉得需要的硬式条件跟软式条件。
那你的条件是什么？
我
虽然你已经嫁人了，但我还是可以问一下看一下陈乔治有没有 fit 那些条件。
我跟你说，我那时候还有去算命老师那边，然后就是求、
哦、你说之前你去的那个，
对，就求那个说 OK 我想要什么条件，
牙齿整齐，
对，条件超好笑。我有就是分比如说是外表，然后他的工作跟他的家庭跟婚后，我有分不同逻辑，我就是很喜欢分品类的人。
OK 就是 Excel 有各一行的概念，
对，
OK
就是说这个人我希望他是很阳光的，他笑起来很阳光，牙齿要很白，牙齿要很整齐，然后不要太多毛。这个不要太多毛，
不要太多毛。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
不是你的，他你列在那个条件里。
对，我就写毛不要太多，然后老师就皱眉头，他就说什么意思？他就跟月老娘娘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说什么意思？我说哦，就是不要很麻烦、哦。
所以你拿这些条件
对
去跟月老说，
他就叫我写下来，他就说他帮我跟月老求。其实我没有特别讲，
不是真的毛
呀，
哦、yeah,
oh, ，是 easy going。
哦 ，OK OK。
对，所以那月老也就是什么意思？
你不要毛那么多。
对。然后再来是，他要很有自己的事业。我那时候还要写他最少要薪水多少，忘记多少，反正就写个数字。然后因为我觉得他至少不能比我低，因为我觉得我要的生活品质是我想要有的，
是 是
那可以一起更好。嗯，
生活品质我觉得是挺重要的。
嗯、然后对家里要很好，然后要很爱跟我玩。
很爱跟你玩，
对
，OK， 就是可以玩在一起的，
就是很喜欢逗我。因为我就说我还写说我很像小狗。
他就是陈乔治，
对，就很爱跟我玩，然后可以跟我逗我笑，然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不开心的时候也有幽默感，我就把这写下来、嗯。然后最后是我的公婆，我连我的公婆我都有写，然后连写公婆就是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是非常的相处非常的好，然后、嗯、很爱对方，很尊重彼此，但不要住在一起。我连这个都有写，
哇、wow, ，OK，
这、嗯、都写的很明确、嗯，但我唯一没有写就是这个人要住在台湾。
哦，你没有写，
对，因为我没有想到，我就说这个要有国外的经验什么什么什么的。
那你那时候有想到说你想要嫁到国外去吗？
没有，我从来没有美国梦，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说
我要嫁一个美国人。
对，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跟这个人去别地方，去很多国家发展都 OK，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一定要是美
国。OK，
所以就算最后有条件，也觉得这对的人，也不代表说百分之百就是你想要的那个彩色的鱼。
对，
这是亲身的故事。
OK， 所以其实你老公 fit 蛮多那些条件的啊，
对，大部分
哦，他牙齿很整齐，
对，牙齿很整齐很白。
OK OK OK，、我觉得我的条件跟你不太一样，其实这就是我说，我觉得条件没有说对的人，没有说一定 是非黑白。
对，
我觉得以前的我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那些很幼稚的那条线嘛，一定要180，一定要中音可以自由切换，然后慢慢长大后这两年，我觉得对，生活品质水准还是要差不多，嗯，因为我觉得生活品质如果落差太大的话，其实是比较难去平衡的， yeah. 然后也比较容易引起一些比较大的没有必要的纷争，嗯，比如说我很喜欢旅行，就是我非常需要我的另外一半可以跟我一起去旅行这件事情，嗯，差不多的生活水准，然后中英还是要可以中英还
是很重要，
还是可以要可以自由切换因为有时候就是哪怕就是我很习惯讲英文，但是有时候就突然间你知道讲中文就是可以有一种，
对，比如说有些字英文就是解释不好，
解释不了，但是有一些就是中文完全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我就可以噼里啪啦讲英文，
对，
就我需要有一个可以
就让你畅所欲言，
对，嗯，对对对，畅所欲言，哎，欸，很好，哇，哦，好棒
谢谢，
然后我也很需要一个可以跟我一样就是愿意去探索世界的人，
哦，所以就这个人要比较 open mind、
嗯，所以你看 open mind 这个东西其实它不是很硬性的一种规定，然后到底什么是 open mind，
对，
每个人不一样，嗯，对不对，对于 open mind 的接受度跟开放度也不一样，但是至少对我来说，我只知道这个大规范里它需要是个 open mind 的人，可能就是你不一定要认同一件事情，嗯，但是你不排斥去了解，嗯，或者是你对于很多东西你不一定知道答案，但是你不会去排斥说 OK 有这个的可能性，嗯，比如说有外星人吗，嗯，是不是一定会有一派的人就说白痴哦，喔，当然没有啊，啊你怎么知道没有啊，你是见过是不是，
对，或威尼斯水怪
对啊，或者是宇宙，有宇宙这个东西吗，
对，或者可不可以跟月亮说话，
可以就是类似的，我觉得我们都不知道答案，我也没见过外星人，嗯，但是你是可以抱持着一个开放的心，嗯，
这对你来讲很重要，
很重要。还有就是我很喜欢旅游，就像刚刚讲的，我很喜欢旅游， 我希望，对方是有那个时间跟那个 flexibility 叫什么 flexibility
弹性
可以跟我一起去探索世界的，因为我觉得探索在这几年变成我很大很大的一个生命的主题，所以我希望我的生命主题，我的 partner 的生命主题跟我是可以 match 上的。
哦，这个很有趣，这是不是跟你的人生阶段也很有关系？
有，
就像很多人说啊，我觉得对的人，很多人会说人事时地物，嗯，或者天时地利人和，讲错了，天时地利人和，嗯，这个就是有点像是你的时间是在这个探索期，如果这个人也是探索期，就更 match。
对。嗯，如果我现在在探索期，但是这个人可能在我二十几岁那个事业冲刺期，可能两个就会有点抵触到。
那如果这个人还是在学校念书期嘞？
我觉得没有不行，只是你的 priority 就会不一样嘛，嗯。什么对你来说是第一重要的，什么是第二重要？我觉得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嗯，对的人是不是可以当对的人？那是在错的时间。
这真的是要亲身经历过才知道，我有完全各种亲身经历过，嗯，比如说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嗯，然后谈过三次远距离的恋爱，嗯，这是我第三次跟陈乔治，嗯嗯，以前就觉得说我们就互相相爱，怎么样都可以克服啊，
就是爱最大，
对，
没有爱没有最大。
以前有一个美国的男朋友，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来美国，嗯，你不能住我家，你要自己想办法找工作，我还想说好，我什么都做得到，我去餐厅打工洗碗我真的经历过这个阶段，没几年前，大概四五年前而已，
哦，你愿意为他去美国餐厅，
那时候我已经是个公司的主管了，然后我也觉得说没关系，我可以再来一次，双鱼座
OK，嗯，恋爱脑，
对，所以就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是经过不断的洗礼才更知道，
是，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有点像第一步，是不是有点像是说先了解自己，可是怎么样了解自己是，嗯，能够花时间独处，透过独处的方式，嗯，跟持续不断的约会的方式会了解自己，因为我觉得越约会其实真的某个程度上会让你更了解自己，
我觉得 OK 有分哦，就是有时候你是需要更约会，嗯，约会越多越好，
对，
有时候其实是需要像你妈妈讲的，嗯，停下来自己一个人独处， 我觉得好像是阶段性耶，
对，
好像从我自己啦，十几到二十几岁，我会觉得得越多越好。在那个你还在探索自己到底是谁，我要的生活是什么，我自己，我本人，我的个性是谁的这段时间，你得越多越好，因为这些人可以帮助你知道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但是到了某一个阶段，我们是不是一定会，比如说受一点伤？
对，
一定会觉得。有点孤单，对，世界跟你想的可能不太一样。
粉红色泡泡的那个城堡怎么不见了？
是，但是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必学的过程嘛。到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学习独处？像我觉得前几年就是我完完全全属于独处的时间，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在独处这个时间，我完全清楚的认识了我自己是谁。然后才会有了一些对于。人生对于伴侣对于生活性的想法，
这跟我走的路也蛮像的。不过我觉得可能有个小提醒，就是在独处的时候，如果独处习惯了独处，很多时候会变成不管是可能
自己一个人更简单，
对，就可能比如说有些人很久不工作了，等到你重新进到职场的时候，他会很害怕，就不敢再去面试。我觉得约会也是一样，
约会一样啊。就是你当你停摆了几年，你又重新开始 date 的时候，其实是可怕的，就都需要一点点的勇气。那可是那个时候你就要相信自己啊，
对，
对不对？就是有什么怕的，
老娘
Bring it on
就是这么好。
对，这个时候 self love， 为什么要独处？因为独处的时候可以帮助你学习如何爱自己，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到，原来我是值得被更好的对待，原来我是值得更好的。而且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啊，没有什么对的人啦，没有什么 perfect 的伴侣啦，就是人生就是这样子，在一起久了一定就会怎么怎么样。但我真心的不觉得，我真心的相信有那个最适合你的人在最适合的时间出现。所以 actually 与其说对的人，应该是说最适合你的人。
我刚最刚开始就说这句话，然后你说哎不一定。
我有个灯泡，
给我一个小皇冠。
对，就是最适合你的人在最适合的时间出现，那才是所谓的对的人。
透过独处，会让我们在可能第二个步骤可以去知道你要的是什么跟不要的是什么，就透过约会跟独处的百分比不同，是第一个步骤，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步骤可能是去了解自己要的跟不要的是什么。
对，
删去法，
删去法。我觉得你的 business 头脑用在感情上挺适合的。
对啊，我超适合当那个恋爱教练的。什么事情我都要非常的步骤。
这就是我跟他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是一个完全靠感觉，尤其是现在的我，我更是一个靠感觉的人。然后我把以前我认为的一些很多的规则都丢掉。但是你是一个，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跟陈乔治吵架，你们两个会互相写 report。
他写
报告。他写。他要写报告说这一次
做错什么，
如何解决，如何避免。
对，就是那冻完软，然后我们马上陪他爸妈出去玩，后来整个腹水超严重。
我记得。
然后后来就说你要写报告。以后如果再出，我觉得在做什么手术的时候，怎样，还是做 Airtable， 然后报告什么什么，然后交给我。
对啊，我觉得
老公也是可以训练的。
很好笑，就是这样子的方式适合每一个人吗？不一定，但是就是适合陈乔治。陈乔治就是可以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在社群媒体看很多，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很喜欢一直狂用社群媒体的人，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有个框架或者一个想象，觉得。对的人跟对的感情，就是要去世界各地。
Perfect relationship 是什么样子？
一直转圈圈，
对，
世界各地一直吃下午茶，怎么样？
一堆的很完美的自拍。
但其实我们最喜欢的是那种，反而是比较混乱的时候，
是
真实的时候，随便拍了一张，
对，
然后留下来。
我记得我帮你们两个在 Burning Man 拍过一张超可爱的，对，那时候就是你们两个根本都没有注意到我的镜头，然后我随意拍下的是最美。
对，有没有很多这种？这以后可以再聊。
照片在我手机里，
这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些时刻。那你觉得知道对跟不对，想要跟不想要的，还有第三个，能够去更了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跟对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知道你想要跟不想要之后，你要清楚的知道我可以如何 provide 这样子的生活给我自己跟给我的 partner。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价值在哪里。就像其实一个公司的员工，他要知道他的强项在哪、嗯。我希望达到这样的 KPI， 我希望达到这样的目的，我要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帮助我的 team， 帮助我的公司达到这样子的业绩、哦。
这举例超好的，
是不是？嗯、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强项在哪里。嗯、那有时候相像的人很棒。但是有时候互补的人
也那
也
是完全不绝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要很像，而且说很不一样，
所以才是看每个人适合的不一样。嗯，对啊，对我来说，我觉得互补很棒，因为他会我不会的，我会他不会的。
对
对，但是有些人就会觉得，哦，两个相像的人在一起，一加一等于二更强。
我好像是相像的，因为大家都说我们是互相的男女版。对
对、嗯，你跟笨蛋一号，
笨蛋好。
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对的人真的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对的人，嗯，对不对？因为每一个对的人都不一样。
但我觉得如果是讲说刚讲第一步第二步，我想要补充第三步，嗯，如果都已经花时间独处，对吧，然后也约了一些会，
对，
然后开始做了删去法要跟不要之后、嗯、我觉得下一个步骤是再开始约会
哦。 OK，
再把自己丢到市场上说OK， 我现在的是想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真的是这样吗？就很像是在商业上，我们会去验证你的一些假说。
是，
对，会验证一些假说，说好，我想要这样是不这样。那我再去试试，
那我再去
这样的人相处。对，那如果真的是跟我想的一样 ，OK， 假说成立，我就真的找到我适合的人。嗯
嗯，哎、欸，你真的是
哦，真的好像是可以这样，
你真的是可以写一套那个如何恋爱 SOP， 可以卖这个课程。
我觉得这个蛮任何人可能都可以找到自己从这三步骤里面适合的方式、嗯、
是，所以其实最主要就是要够了解你自己、嗯、要够了解你要的什么不要什么，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 manifest， 你要相信你值得这样子的生活，对的人应该 maybe 就会出现了
yeah， 就是你自己能够过这个，可能很大的结论是当我们能够过你想象要的这个生活，而不是你要靠另外一个伙伴给你想要的生活的时候，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
我曾经的我认为这些条件会让我快乐、嗯、这些条件会让我安全，
对，
但其实完全的相反，而是你要知道什么东西让你安全，什么东西能让我快乐、嗯、然后让这些人成为你快乐的原因，而不是期待他们带给你快乐。
所以很多女生最后在这个感情里面她离不开，或者是没办法分手没办法离婚，我常听到的都是说她已经有了这样的生活条件、嗯、因为她有了这个男生这个女生都可以给她的一个条件、嗯、她觉得她没有办法离开这个生活了、嗯、因为这个前提就回到我们刚刚讲，因为你本身还没有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你靠另外一个外力，所以这个时候你离不开、嗯、但如果你本来就有的时候，其实它就像是你头发上的一个装饰，你其实可以把它拿掉，其实你还是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我觉得撇开生活不生活或者是生活品质这个东西、嗯、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需要知道他们自己其实是完全有100%的能力为自己 provide 最自己想要的生活。如果这个男人可以给你你想要的生活，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也可以给你自己这样子的生活、yeah. 这个女人如果可以给你你想要的家庭环境，你自己也可以为你自己 provide 这样子的家庭环境、
yeah.
但是我们过往 很容易都会把这样的期待放到我们的伙伴或是其他人的身上。
这很多我们在听那个国外导师他都很常讲
expectation
对如果自己没有办法先完成自己期待的话，把这个加注在别人身上，其实对别人是压力，对你是一个束缚。
是，嗯，对，我觉得 expectation 完全又是另外一题。我觉得，我们下次再聊 expectation。我觉得 expectation 就是期待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我们很常每一个人在感情里面都会很常做的一件事。
这个我有一个公式，
你有
期待值，我有个公式，可以之后分享。
下一次让 Passion 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公式。但是我觉得今天很棒，就是对的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真的心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去思考一下，嗯，到底什么是对的人，有没有对的人，还是只有适合的人。
而且这一集我觉得其实有机会是可以重复听，就是你可能今天听是一样的一个感觉、嗯、你过了一个月约会了一些人，你可能听了完然后你静下来想适合不适合、嗯、之后你再开始约会，然后你可能再来听这一集，你可能感觉也不一样。
真的完全好哦，那今天谢谢你 谢谢 Passion 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你看他很嗨。
就是如果大家如果还是期待看到 Passion 继续出现的话，在我们下面留言说 Passion 回来 Passion 回来。
谢谢。
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观点，我觉得我们很棒。
因为我觉得有不同的观点才很好玩，这也棒。对，
我们很棒。对，那今天莫雨文的 Honest Hour 就到这边结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莫雨文的 Honest Hour， 记得要按赞、留言、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不要忘记跟身边的人也分享，一起把更多的爱传出去。